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几个令人振奋的科技新闻。首先，我们会讨论 OpenAI 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揭示了为什么该组织的结构需要演变，以更好地推进其使命。紧接着，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关于 ESP32 如何在 Wi-Fi 技术上取得新进展的项目，展现其在逆向工程和开源 Wi-Fi 站构建方面的突破。最后，我们还将披露一个关于任天堂律师身份被冒用，在 YouTube 上针对视频创作者发起虚假版权下架要求的事件，探讨这一事件对数字版权管理机制的影响。加入我们，一起探索这些引人注目的话题。混沌计算机俱乐部 CCC 为三位黑客提供支持，他们在 37C3 上详细解释了波兰铁路车辆制造商 Nuye 如何操纵其列车，以使列车只能在公司的自有车间维修。对于这些公开信息，以一种自90年代以来罕见的态度做出反应，以刑事和民事法律对这些黑客提起诉讼。在 38C3 上，这些黑客现在报告了他们的法律奥德赛，到目前为止已经花费了大约30,000欧元。CCC 正呼吁捐款，以支付到目前为止产生的法律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网友的评论对这一情况表示热烈支持，有人表示已经捐款，并愿意在进一步的法律费用出现时再次捐款，呼吁其他人也做出慷慨捐助。评论区的另一些人则对制造商远程禁用产品的做法表示了抨击，认为一旦交易完成，制造商就不应对产品的使用方式有任何发言权，这种做法应该被立即停止。此外，还有评论指出该厂商还针对查看这一问题的议员提出取消其免责权的请求，这展示了该事件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于 bcs.org 的作者 Irk Boyton 教授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当前的人工智能是否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他认为，由于基于大型神经网络的当前 AI 系统在管理、透明度和可靠性方面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在严肃的应用场景中的使用是不负责任的。文章指出，与人们期望的片段开发和可组合性相反，当前 AI 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其功能无法有效对应。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难以进行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并且由于整个系统在每次计算中都被涉及，有效的测试覆盖率几乎无法实现。此外，当前 AI 系统由于输入数据和培训数据在输入域的某些部分稀疏，可能会出现故障，但即便如此，这些错误的行为也往往难以预测或消除。评论区的网友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支持作者的看法，认为以大型语言模型 LLM 为基础的 AI 在某些关键应用场景下确实还不够成熟。还有一些网友提出，尽管存在局限性，但人类和 AI 系统一样，彼此都存在可预测性问题，而 AI 在某些领域，例如医学影像解读，已经展现出超越人类专家的潜力。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及其评论激发了对当前 AI 发展方向和其在未来社会中角色的深入思考。一位超级模型爱好者利用马尼拉文件夹精心制作了一架波音777-300ER的比例模型，这项工作不仅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处理能力，还体现了对模型制造工艺的深刻理解。从设计到打印再到组装，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创新。工程始于高中时期对马尼拉文件夹的初步模型尝试，并最终演变成了今天这个高度详尽、栩栩如生的波音777模型。评论区里网友们的反应也是极为热烈，有人称赞这份作品的细节处理达到了疯狂的级别，几乎可以和真正制造飞机媲美。有趣的是，还有评论者提到，如果改变某视频的播放速度，就能回到80年代的感觉。而另一些人则对制作者能在没有孩子或宠物打扰的情况下完成这样一项精细工作表示羡慕。事实上，每一个关注该模型的人都被这份对飞机模型精细打造的热爱和专注所打动。根据 Plastic List 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硅谷地区食品中的塑料化学物质含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通过对312种日常食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86%的食品中检出了塑料相关化学物质，包括每个人都熟悉的婴儿食品、孕妇补充剂、酸奶以及冰淇淋等。这份花费了半年时间和大约$500,000完成的项目检测了包括星巴克、Gerber 和 Cobani 在内的许多知名品牌产品，同时发现即使是被标榜为健康的产品也难逃塑料化学物的污染。最令人震惊的是，其中有一款饮品的双酚 A BPA 含量是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 规定的安全摄入量的32571倍。 这项研究在评论区引发了热烈讨论，许多读者表达了对现有食品安全标准的怀疑，也有人对这项研究背后的团队表示赞赏，认为更多的独立实验室测试对于揭示日常食品中可能的健康风险至关重要。更有评论者提出了检测方法的问题以及实验结果的波动性，敦促公众在没有大规模系统性研究验证之前对这些结果持谨慎态度。OpenAI 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其组织结构需要演变以更好地推进使命。文章中指出，现有的结构限制了董事会直接考虑资助使命的金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也不便于非盈利部分超越对盈利实体的控制。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评论者们提出了各种看法，例如有人认为 OpenAI 试图为其转为盈利公司设置正面形象的做法没人买账，明明就是为了赚钱而已。也有评论指出，文章中的一些表述很含糊，尤其是关于盈利与非盈利部门之间确切关系的部分。此外，还有观点认为，现在这种结构改变可能意味着投资者将获得无上限的回报，而对广泛公众的利益考虑大大减少，这似乎与 OpenAI 最初的愿景背道而驰。总的来说，本次结构调整引发了社区对 OpenAI 原则和目标的深入讨论，不少人对其从非盈利到盈利的转变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偏离其为全人类谋福祉的初心。Bench, 一家提供会计服务的平台，将于2024年12月27日停止运行，这个消息对很多小企业来说都是突如其来的打击。Bench 为小企业服务已有13年之久，他的团队表示，虽然这个决定很突然，可能会给用户带来不便，但他们承诺会帮助 Bench 的客户顺利过渡到新的服务。关于后续如何获得 Bench 数据的具体信息，将在12月30日之前提供给用户。评论区里，不同的声音也涌现出来。有的用户表达了对服务关闭前通知时间短的不满，认为这对正在使用该服务的用户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也有人提供了迁移解决方案，比如 Kick 团队迅速行动，构建了资源来帮助原 Bench 用户迁移到他们的服务。此外，还有讨论指出 Bench 的服务问题，有用户回顾说他们以前的体验不佳，服务的质量不高，导致了对 Bench 的信任缺失。总之，这个关闭事件激起了不少讨论和反思，从服务质量到客户通知，不同的观点交织在一起，凸显了在快速变化的科技服务领域中，企业与用户之间沟通的重要性。一位自称任天堂律师的冒牌者正在 YouTube 上针对视频创作者发起虚假版权下架要求，令人担忧的是， YouTube 似乎并没有有效措施阻止这种行为。Dumtender, 一个专注于制作 Let's Play 视频的 YouTube 创作者，因收到看似合法却实际上是伪造的 DMCA 请求而被告知他的视频已被移除。这些虚假的下架通知使用加密电子邮件地址发送，其中甚至谎称代表任天堂美国法律部。遭受类似攻击的不仅有 Dumtender, 还有其他创作者。问题在于，这些伪造的请求在一定程度上使得 YouTube 采取了行动，致使原创内容被不公正地移除。评论区的网友们普遍表示 DMCA 制度存在明显缺陷，为虚假索赔者提供了操作空间，同时也批评了 YouTube 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不作为态度。有评论指出， YouTube 完全有能力通过增设确认机制来阻止这种滥用现象，但现实中却显得无能为力。这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问题，即数字版权管理机制未能跟上互联网发展的步伐，同时也缺乏对虚假索赔行为的有效惩罚。在 ESP32 上解放 WiFi 的进展备受关注，这个过程不仅涉及到了对 ESP32 WiFi 外设的逆向工程，还包括了构建一个全新的开源 WiFi 站。这项工作揭示了 ESP32 在被完全解锁后的多功能性，不仅可以作为研究工具和物联网 SOC， 还能被用作渗透测试工具 BATN Mesh 路由器或 AirDrop 客户端。通过这个项目，我们不仅能学到关于 WiFi 和 ESP32 的知识，还能了解逆向工程的一般方法以及如何着手进行此类项目。根据 Creative Commons 4.0 许可，这一发现已向公众开放。评论区的网友们表达了对此项技术突破的赞赏，尤其是 Espressive 成为将 WiFi 调制解调器整合到微控制器中的唯一公司这一点，引发了广泛讨论。有网友对年轻演讲者积累如此深厚技术知识表示钦佩，另外也有人讨论了开源 WiFi 站对于未来项目如微 Python 库支持监视模式等的潜在贡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 我们希望这些新闻能激发您对科技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们分享。记得保持好奇，用智慧拥抱科技的力量。祝您拥有一个充满探索和发现的美好一天，明天见。在 ESP32 上解放 WiFi 的进展备受关注，这个过程不仅涉及到了对 ESP32 WiFi 外设的逆向工程，还包括了构建一个全新的开源 WiFi 站。这项工作揭示了 ESP32 在被完全解锁后的多功能性，不仅可以作为研究工具和物联网 SOC， 还能被用作渗透测试工具、 BATN Mesh 路由器或 AirDrop 客户端。通过这个项目，我们不仅能学到关于 WiFi 和 ESP32 的知识，还能了解逆向工程的一般方法以及如何着手进行此类项目。根据 Creative Commons 4.0 许可，这一发现已向公众开放。评论区的网友们表达了对此项技术突破的赞赏，尤其是 Espressif 成为将 WiFi 调制解调器整合到微控制器中的唯一公司这一点引发了广泛讨论。有网友对年轻演讲者积累如此深厚技术知识表示钦佩，另外也有人讨论了开源 WiFi 站对于未来项目如微 Python 库支持监视模式等的潜在贡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这些新闻能激发您对科技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们分享。记得保持好奇，用智慧拥抱科技的力量。祝您拥有一个充满探索和发现的美好一天，明天见。MLCLLM 利用 ROCm 技术使 AMD GPU 在大语言模型 LLM 推理方面与 NVIDIA GPU 的表现相媲美，成为最新技术突破。具体来说， AMD Radeon 商标符号 RX7900XTX 的性能达到了 NVIDIA 注册商标符号 GeForce RTX 商标符号4090的 80%， 与 NVIDIA 注册商标符号 GeForce RTX 商标符号 3090Ti 相比达到了 94% 的速度。这一成就不仅展示了 AMD 在消费级 GPU 上的竞争力，更凸显了借助机器学习、编译技术克服软件优化和支持障碍的可能。尽管如此，评论区的朋友们提到，尽管这些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消费者级 GPU 与数据中心等级 GPU 之间的差异意味着这些成果并不能完全转化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中。而且 AMD 预计在大约2026年才会发布统一的 UDNA 架构，这也表明在实现全面竞争还有一段路要走。此外，也有声音指出，尽管对抗 NVIDIA 的垄断是行业内多个初创公司的共同目标，但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面临不少挑战和阻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这些关于 AI 的进展、企业收购以及科技 DIY 项目的报道能够激发您的想象力，让您对科技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记得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祝您今天愉快，我们明天再见。